猪和狗，古人最好吃的朋友。中国古代最早的家猪骨骼就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，可能在距今8500年前，贾湖古人就开始饲养猪吃猪肉。从狩猎自然界里的野猪到饲养家猪，同样是漫长的过程，古人需要跨过几个关键的门槛。驯化野猪首先是出于对肉食的需求，古人长期依赖狩猎为生，已经习惯了吃肉，吃的可能主要是鹿肉和野猪肉。随着他们的人口增长，在某个地区长期居住，周边的大型动物被大量猎取后，通过狩猎已经无法满足古人吃肉的需要了。于是古人捕捉到幼小的野猪后，尝试把它们养大后再杀掉吃肉。其次，古人必须有足够多的粮食，除了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外，还有一定的剩余可以用于饲养家猪。这就意味着古人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已经足够高超，能够稳定地达到相当多的产量。因此驯化野猪必然是在农业得到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。此外，猪是一种杂食动物，对饲料的要求不高，这也是古人能够很早驯养猪的重要原因。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表明，东亚地区的古人曾经进行过驯化野猪的活动，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的驯化。北方以贾湖遗址的家猪为代表，南方以稍晚一些的跨湖桥遗址的家猪为代表，似乎表明中华大地在距今8000年前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家猪饲养。动物学家采集了很多黄河流域的古代猪的基因样本，分析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，结果发现黄河流域的古代猪可能是从单一的驯化中心起源的。考虑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家猪驯养晚于黄河中下游地区，可以推断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，也就是包括贾湖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。在距今8000多年前驯养家猪后，黄河流域兴起了养猪热潮。到距今6000多年前，家猪提供的肉食在古人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，甚至可以占到80%。养猪是门大学问，北方古人在养猪方面的经验也是不断积累的。从遗址中的猪骨分析发现，在距今8000年前，被宰杀的猪大概在半岁到一岁。古人急于吃掉小猪，到距今4500年前，被宰杀的猪都在一岁或者更大一些了。在当时的饲料条件下，养到一岁的家猪的产肉率是最高的，也就是饲料转化率高。而年幼的猪长肉太少，年长的猪长肉变慢，都程度不等的浪费了饲料。那么当时的家猪会与人类争食吗？他们骨骼里的碳同位素透露了相关信息。古人靠采集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很多都是所谓的碳三植物，而靠种植获得的粟和黍等植物是碳四植物。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处遗址中出土了人骨和猪骨。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，当时的人和猪都吃大量的碳四植物，所以人和猪都是以粟黍为食的。更大的可能是人吃小米和黄米，喝小米和黄米酿造的酒，猪吃小米和黄米的骨壳，还有糟糠酿酒剩下的残渣。但是在长江流域，家猪并没有得到古人的追捧。虽然在距今7000多年前，南方古人也开始饲养家猪，但他们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养猪，没有把养猪当成生活中的重要事项。在距今7000多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南方古人的遗址中，出土家猪的数量始终很少，他们的肉食需求主要依靠捕获鹿这样的野生动物来满足，或者捕捞河湖中的鱼类、贝类进食。在距今5500到5100年前的长江三峡一处遗址中，墓葬中的一位女性的双臂下面各放了一条大鱼，鱼长半米左右，几乎与死者的手臂一样长。这种以鱼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少见，说明当时的南方古人更为注重鱼类资源。饲养家猪很可能也有丰富饮食的因素在里面， 并不完全是因为肉食缺乏。五千年以前，古老中国南与北诸肉食格局的形成，应当是自然环境造成的。北方的河湖比南方少，而且冬季会结冰，因此黄河流域的鱼类资源相比长江流域少很多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北方古人对黍粟的驯化较为成功，粮食产量上来了，而同时期南方古人对水稻的驯化还在路上，粮食没有太多剩余，因此影响了南方养猪活动的发展。不过南与北猪肉食格局随着良渚文化的崛起而一举改变了。在良渚文化遗址中，家猪骨骼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突然占据了多数，这说明良渚古人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养猪活动。良渚文化兴旺的稻作农业给养猪提供了饲料基础，良渚古人如此热衷于养猪，说明他们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居住点附近。从良渚古城巨大的工程量就可以推测，大量的管理人员和劳动人员长期聚集一处，周边环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肉食，依靠捕捞鱼类和贝类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，所以才选择了饲养家猪。